这里是巴黎，您正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中文播音。今天是2021年10月17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英国《金融时报》指，中国八月份曾试射高超音速导弹，中国太空武器发展的快速，令美国情报部门感到吃惊。福建莆田欧中金案，弱势者杀人受社会关注。能源价格涨势凶猛，今年冬天美国人取暖费用将上涨54%。疫情原因，北京冬奥会圣火采集传递仪式仍将闭门举行。靖国神社秋季，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奉贡品未参拜，前首相菅义伟亲往神社参拜。韩国外交部声明，对日本深表遗憾。世界消除贫困日，印度疫情加剧贫困现象受关注，1/6的印度人口粮食不足，世界116国饥饿排名，印度下降至第101位。伊朗议员称，周四将在布鲁塞尔恢复与国际4+1和协议谈判。听众朋友好，我是本节播音主持岭兰。今天的新闻节目请听详细的内容。据英国金融时报周六报道，中国近期测试了一枚可携带核弹头的高超音速导弹，在低轨道环绕地球飞行之后飞向目标。尽管并未成功击中，但其在太空武器方面的快速进展仍然让美国情报部门感到意外。英国商业时报金融时报的报道援引多个消息来源称，中国军方今年八月份发射了一枚载有高超音速滑翔载器的火箭，在低轨道环绕地球飞行后下降至预定的目标。据三个消息指，导弹并没有最终击中目标，偏离距离约32公里。报道指，此次高超音速滑翔载具由长征火箭携带发射，中方此前通常会对外宣布长征火箭的发射，然而八月份的这次发射却明显被保密。文章称，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的进步让美国情报部门感到意外。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对此表示说，他不会对报道细节发表评论，但补充说，我们已经明确阐明对中国持续谋求军事发展感到担忧，这只会加剧本地区以及对其他地区的紧张局势，这也将是我们将中国视为首要挑战对象的原因之一。除中国之外，目前美国、俄罗斯以及其他至少五个国家正在研发高超音速武器，此种武器的飞行速度为5倍音速，和传统弹道导弹一样，高超音速导弹也可携带核武。与弹道导弹沿固定抛物线轨迹高空飞行不同的是，高超音速导弹的飞行轨迹较低，可更快击中目标。更重要的是，其机动性高，使得敌方难以追踪和拦截。美国等国家已研发了防止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系统，但是在追踪和击落高超音速导弹方面的能力尚不清楚。据美国国会研究中心最近的一份报告指，中国已在进攻性的开发该技术。北京认为，这对于抵御美国在高超音速及其他技术方面的进步至关重要。中国福建莆田欧中金案，弱势者杀人受到社会关注，请听肖曼的报道。
福建莆田市秀雨区10日下午发生的这起伤人致死案件，造成同一家庭两人死亡，包含一名10岁孩童在内的三人受伤，但嫌犯欧金忠至今下落不明。据中国新闻周刊等媒体报道，欧金忠2017年向当地政府申请危房翻盖获准后，就将原有400平方米的房屋拆除，要在原有土地上建新房，但他的邻居现在的受害者一方曾多次联合附近居民阻挠欧金忠建盖新房，导致他一家无处可归，在临时搭建的雨棚里居住6年。案发前，因为台风，欧金忠的雨棚残片吹到了邻居家里，两家人发生口角，从而引发血案。 案件发生后，欧金中之前的各种申诉讯息在网上传播显示，欧金中是一个老实的农民，曾向多部门写过申诉信，希望他们能出面帮忙解决土地纠纷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回应。欧金中曾在求助信息中自述，房子新建的证明早已经办下来，有人不让盖，挖掘机一开工就往车前站着，天天嚷着要打人。他曾多次向多级部门求助无果，原因是个别干部为了个人利益不作为，充当保护伞，叫人来打砸，阻止我建房。嫌犯的弱势处境以及基层政府疑似不作为，让这起新闻引发许多中国网友反过来同情嫌犯。对此，官媒央视网16日发出评论称，无论真相如何，一个基本共识是，暴力不该被鼓励，更不该被赞美。评论说，虽然莆田的警方以不存在涉黑涉恶情况的回应，否认了欧金中求助贴中的村霸描述，但事发地政府证实了当事双方存在土地问题，从多方交叉印证信息可知，冲突是因盖房子问题而起，之后久拖难决。央视网评论还称，大多数人反应强烈，指向的并不是赞同暴力，而是希望案件得到兼顾情理法、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公平公正处理。舆论反应更多的是公众内心深处对公平正义的巨大期许，这种期许应该得到及时的回应。评论还指出，有关方面应及时回应这些问题，欧金中此前多次反映诉求无果情况是否属实，其中是否存在基层干部不作为的情况，村委会的多次调解是否充分顾虑了欧金中有房可住的基本诉求，进而尽力着力解决。评论称，这类问题不一定就会导向基层不作为的结论，因为恶性事件经常有突发因素，但那些合理的追问应当被正视和直面。
能源价格涨势凶猛，预计今年冬天美国人取暖费用将上涨 54%。 请听本台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能源价格涨势凶猛，联邦政府坦承，今冬与去年相比，许多家庭面临高额的暖气费，上涨幅度将高达54%。目前，全美将近一半以上的家庭使用天然气作为暖气燃料。当局估算，他们今年冬天的暖气费平均为746元，比去年增加30%。中西部地区影响尤为严重，暖气费预估将上涨49%。对天然气使用户来说，这将成为2009年以来最昂贵的冬天。美国暖气能源占比第二高的为电力，上涨幅度较为缓和，仅6%。燃料油涨幅也相当可观，高达43%，但上涨最多的莫过于液态瓦斯，占国内5%的用户。气象专家预估，今年冬天将比去年更冷。但若实际的气温比预测来得更低，暖气费上涨的幅度势必会比预测来得更高，导致更多的家庭难以负荷。本周美国汽油价格上涨至每加仑3.27美元，为7年以来最高价，这导致许多美国民众在加油的时候感到震惊。花旗集团本周将第四季度布伦特原油价格预测上调至每桶85美元，并表示原油可能会在近期触及90美元。
在中国同样面临冬季供电严峻的挑战，受寒流的影响，中国北方多地一夜入冬。官方数据显示，北京周日清晨出现0度以下低温，是52年来的最早。在吉林更出现了零下19度的低温。 使得供暖的需求大增，原本就已经吃紧的供电问题因此更为严峻。据路透社日前的报道，中国供电短缺的情形将延至明年春季。为确保发电，让民众顺利过冬，中国官方除了一再宣示保障煤炭供应之外，同时为了鼓励民间的电厂发电，着手推动燃煤发电收购价格市场化改革。新制上路的首日，江苏交易电价上涨19.94%。中国冬奥圣火点燃仪式周一将在希腊古奥林匹亚遗址上举行。因新冠疫情的原因，点火仪式将沿袭东京夏季奥运会的做法，没有观众参加。同时根据北京对冬奥会更严格的防疫规定，火炬传递和移交仪式也更缩减规模，同样不对公众开放。希腊奥委会表示，这是近三年来连续第二次没有观众的圣火点火仪式。报道指，现代奥运会史上圣火点火仪式闭门举行仅发生过一次。1984年希腊奥委会为抗议洛杉矶奥运会商业化而闭门进行了这一传统仪式。据报道，圣火采集将在没有公众参与下周一在古奥林匹亚举行。在接地之后，圣火将被运送到雅典的雅典卫城，在那儿过夜。周二，圣火将在雅典体育场举行的正式仪式上移交给中国代表团。除了双方官方代表团和奥委会官方代表团被许可的200人参加之外，不再有公众在场。希腊总统萨克拉罗普罗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将出席仪式。根据北京冬奥严格的防疫要求，包括不对观众开放，希腊此次圣火采集传递仪式将比东京奥运更加严格，火炬传递路程和时间都更加缩短。传统的火炬传递通常历时几天，途经数百公里，在希腊约50个城市和古遗址进行，众多文化名人参与充当火炬手。但此次北京冬奥会圣火传递将限制在24小时内完成，只有一名中国人和一名希腊人两名火炬手。日本靖国神社周日起举行秋祭，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供奉贡品真贤墓未亲自参拜，前首相菅义伟当天上午参拜了靖国神社，这是他时隔9年2个月之后参拜这一被视为日本军国主义象征的神社。位于东京市中心的靖国神社供奉有二战的日本甲级战犯，因此只要日本首相或内阁阁员前往参拜，就会引发中国与韩国的强烈反弹。神社每年举行春秋两次祭祀。神社发言人告诉法新社说，周日岸田文雄以首相名义供奉了真贤墓贡品。报道说，岸田此次是沿袭前首相的做法。岸田内阁的两位大臣，厚生劳动省大臣和负责2025年大阪世博会的大臣若宫健二也捐赠了神树。报道说，今年早些时候，三位日本内阁大臣在日本二战投降周年纪念日也拜祭了靖国神社。日本一名女发言人表示，刚刚在本月初卸任的前首相菅义伟周日上午11点前往靖国神社祭拜，日本放送协会 NHK 播放了他祭拜的画面。菅义伟在2012年担任安倍政府发言人之后，一直避免参拜靖国神社，直到2020年成为首相时才供奉祭品。报道指，2013年安倍晋三是最后一位在任期间前往靖国神社祭拜的日本首相，当时引发了中国和韩国的愤怒，声明严辞谴责。当时日本盟国的美国也发表声明谴责。报道说，安倍自去年9月卸任以来，曾数次参拜靖国神社。据日本共同社援引匿名消息指，10月4日刚成为日本首相的岸田表示，不打算在为期2天的秋季期间参拜靖国神社。今年10月17日是世界第29个世界消除贫困日。今年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是疫情加剧贫困。疫情导致印度更多的人陷入极端贫困，人口1/6面临粮食不足，而巴西因疫情导致的通货膨胀更让贫困者生活状况更加困难。越来越多的印度家庭受到长期疫情及封禁措施的影响。统计指2020至2021年印度人口2.3亿人陷入极端贫困。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拜登10月15日就人权问题发表讲话，将中国对新疆维吾尔人的政策与70多年前发生的纳粹大屠杀联系起来，并警告全球对各国践踏人权的行为保持沉默就是共谋。这番话被认为是在美国重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后的应景表态，但也立即遭到北京的反驳。据白宫官网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拜登10月15日在多德人权中心落成典礼上发表讲话说，遗憾的是，当我们环顾当今世界，我们不能说暴行的幽灵已经过去。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今天看到了在世界各地发生的模式和选择。新疆维吾尔人遭受压迫和强迫劳动，罗兴亚人在缅甸军政府统治下的遭遇。拜登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去战争，但我们必须说出来，沉默就是同谋。我已经亲自向世界各地的领导人提出了这些问题，无论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我们的对手，我已经明确表示，当人权受到攻击时，任何美国总统都不应该袖手旁观，要维护人权的合法性。众所周知，就新疆人权问题，中方多次否认新疆存在侵犯人权与强迫劳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反复强调，新疆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机构是基于反恐斗争需要而采取的预防性措施。所谓的教培中心根本不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渲染的所谓再教育营。而在10月14日联合国大会选举美国等18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当天，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强调称，美国将与人权捍卫者站在一起，公开反对侵犯人权的行为。近期重点关注阿富汗、缅甸、中国、埃塞俄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等国状况。在10月15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中方对以上美国驻联合国常驻代表的发言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说，三年多前美国高调宣布退出人权理事会，至今令人记忆犹新。我们希望美方以此次当选人权理事会成员为契机，以实际行动践行多边主义，与各方开展建设性的对话和合作，为推进人权理事会工作发挥积极作用。赵立坚强调，美方刚一当选就对多国人权状况指手画脚，美国的老毛病应该改改了。如果美方当选后继续采取双重标准，将人权问题政治化，攻击打压他国，那必将遭到强烈反对。美方真正应该做的是及时纠正自身在国内外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为世界人权事业做点实打实的好事。美国重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不令人意外，人权是美国的立国之本，也是民主党政府意识形态的重要支柱。不过在美国退出期间，人权理事会已经发生了变化。法新社10月14日称，在戏剧性退出三年半之后，美国重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国抓住了这个时间来坚定维护自己更广泛的影响力。当美国在拜登的领导下回归时，将面对一个更有信心的中国。中国利用美国的缺席展示了自己的力量。香港南华早报则称，美国退出后，人权理事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上，中国在人权理事会上处于辩护位置，但近年来，北京更多的转向进攻，增加了外交官的数量和质量，并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反击西方的指责。一些欧洲国家看到中国和根本上反对人权的国家在人权理事会变得越来越强大。中国和白俄罗斯、委内瑞拉等伙伴多次在人权理事会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北京在香港、新疆和西藏的行动，并谴责西方国家的侵犯人权行为。 美国重返人权理事会后，自然会更多利用联合国的资源和工具推动人权事业。而在阿富汗撤军过程中领导无力的拜登政府，也需要在人权这个务虚的领域国际讲坛上重整旗鼓。但作为自由世界领导的美国来说，战争与和平才是真正严峻的考验。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和前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近日获得了声望很高的理查德·尼克松基金会2021年的缔造和平奖。其中的蓬佩奥日前通过福克斯采访节目警告说，国际盟友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越来越关注，世界非常担心，他们看到了前九个月的情况，他们非常担心美国正在离开国际舞台。蓬佩奥说，核心是拜登政府未能理解，外面有一个严酷的现实，有恶也有善，而如果你不考虑后果，不处理他们，不确保条件合适，就从阿富汗撤军，美国就将被削弱。一旦你把日期公布出来，那么坏人就可以逼迫你，但你要能够反击。塔利班当时也逼了我们一把，但我们粉碎了他们。蓬佩奥还举例说，如果你不明确表示你将成为以色列牢不可破的盟友，那么伊朗人将向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提供火箭，他们将向以色列发射火箭。而如果你不明白美国的能源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国家安全工具，相反你关闭它，让俄罗斯人进入欧洲市场，并祈求中东地区建立更多的生产能力，你就会把美国置于危险之中。蓬佩奥强调说，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现实，而特朗普政府是认真的，在现实的背景下把美国的力量作为世界上的一种善的力量。世界正在寻找美国的领导，他们在寻找一位能采取行动来捍卫他们真实的事物的总统。美国重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之后任重道远，而人权之战不是你来我往打嘴炮讲空话，而是需要有坚实的实力后盾。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题目是美国总统拜登谈人权，蓬佩奥提醒现实世界严酷。由肖曼编播，感谢 FAPACE 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在中美两国启动的新冷战背景下，欧洲应如何行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届缔约方会议第一部分会议达成昆明宣言，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概念能否获得普遍认同？这是十字架报和世界报两篇报道聚焦的话题。十字架报刊出一篇专栏文章，该报主编在分析中美关系时发表看法，指出美国打算把欧洲拖入对华的新冷战之中，然而欧盟与美国利益不同，因此不必与美国结盟。报道指出，10月7日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宣布在中情局内部建立一个专注于中国的重要组织，以应对21世纪美国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威胁，即敌意越来越大的中国政府。伯恩斯确信新的冷战已经开始。美国现总统拜登与其前任奥巴马和特朗普一样，视中国为新的竞争对手。紧张情势延伸至商业和高科技领域。两个超级大国的对立为国际关系带来压力，华盛顿敦促欧洲站在美国一边，这种态度颇令欧洲不满。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安全方面，欧洲的关切点均不同于美国。法国更曾提出寻找第三条道路，即战略自主的主张。这一愿景在2016年通过与澳大利亚签订世纪合同而具体化，双方达成12艘潜艇协议。然而就在上个月，澳大利亚毁约，转而选择躲在美国的保护伞之下，此一事件凸显了在印太地区展示独立的难度。10月9日， 在一次以对华关系为主题的圆桌会议上，与会的法国外交官、前驻华大使白林、律师伊莎贝尔和经济学家玛丽·弗朗索瓦·雷纳尔一致认为，不结盟依旧可以生存，欧洲不应该被迫在北京与华盛顿之间做出选择，不应该受到胁迫或者成为附庸，他必须确立自身利益，保护自己免受中国的入侵以及来自美国的压力。另外，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届缔约方会议的第一部分会议于本月11日至15日在中国昆明举行。世界报载文报道了相关情况。该报指出，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参与了本次会议，并通过了昆明宣言。这是在漫长的道路上迈出的新的一步。各国必须在未来6个月之内达成一项新的全球协议，提醒世人迫切需要采取行动，以阻止物种灭绝。不过，会议没有涉及富有争议的议题，那些更具冲突性的话题将在2022年1月在日内瓦举行的下一次会议上讨论。昆明宣言表达了各国针对取消或改革不利于自然的补贴方式，调动更多财政资源，使所有资金流动与有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雄心相结合的意愿。会议前夕，商界的部分人士发出要求各方领导人采取行动的呼声，以扭转当前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在会议期间发表的视频讲话中强调，中国在生态文明道路上取得显著进展。世界报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于1980年代在中国出现，最早由质疑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知识分子提出。自2000年代开始，相关词语逐渐为中国共产党所用，成为绿色增长的代名词。报道引述英国北安普顿大学的一名学者的观点指出，习近平上台后再次使用这个口号，并将其大张旗鼓地推出，令其成为如今关注现代化和工业发展以及技术和数字创新在应对环境挑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政治愿景。2018年以来，此一原则已列入中国宪法。不过，生态文明的概念却在国际社会引发非议。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它的所指，而是由于它出自中国。法国开发署生态转型和自然资源司负责人表示，北京强行推出它的概念和标准，引发部分国家反感。作为本届缔约方会议第一部分会议的主办国，中国仍需表明其真实参与的意愿，以期为明年春季达成一项雄心勃勃的全球性协议展开讨论。因为迄今为止，中国几乎没有为推进谈判而切实做出努力。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题节目时间，请听江峰主持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缅甸国内局势持续恶化，继民众组织的和平示威活动遭到当局血腥镇压后，缅甸反政府力量开始走上了持枪反抗的武装斗争道路。东盟最新消息传出，本月底峰会将拒绝邀请缅甸军政府领导人出席，由此释放出国际社会向缅甸军政府施压的强烈讯号。泰国缅甸问题研究专家认为，缅甸内部矛盾早已成为死结，内战已经拉开序幕。泰国销量最大的报纸媒体泰拉报本月16号打出标题，东盟被缅甸激怒，你拒绝邀请敏昂莱出席峰会。内容透露，东盟外长10月15号就不定期紧急议题召开视频会议。东盟轮值主席提出，缅甸军政府不允许文莱外交主管部长艾瑞万作为东盟特使会见昂山素姬等议题进行探讨。你针对缅甸军政府不执行先前承诺的和平方案采取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出于秉持人道主义推进缅甸和平谈判的目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率先同意不邀请缅甸军政府领导人出席10月26到28号举行的线上东盟峰会。缅甸军人敏昂莱于今年2月1号推翻了昂山素姬领导的民选政府， 缅甸国内随即爆发一连串的民众示威抗议集会，在持续数月的镇压和反抗运动中，已经有数千人丧生。东盟今年四月打破了不干涉成员国内政的惯例，介入缅甸事务，跟缅甸军人达成了五项和平共识。然而缅甸局势持续恶化，军人当局并未停止暴力，相反还往克钦邦等多个少数民族地区增派军力，掀起了多场激战。据了解，东盟至今未向缅甸军政府领导人发出峰会邀请函。文莱媒体透露，部分东盟成员国收到了缅甸反政府联盟民族团结政府派代表参加东盟峰会的请求。缅甸传媒伊洛瓦底透露，马来西亚外交部长本月6号向缅甸执政将领发出警告，如果军政府继续不与东盟特使合作，马来西亚准备跟缅甸影子政府进行会谈。泰国观察人士认为，东盟拒绝邀请缅甸领导人出席峰会的举措，对缅甸军政府做出强悍表态的背后，原因来自东盟承受了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尤其是西方国家要求东盟对缅甸军政府的暴力行为表达出更为积极的人权立场，包括开始跟反对缅甸军政府的反对派团体进行谈判。此外，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挪威、韩国和东帝汶八国日前发表联合声明，表达对缅甸日益紧绷的局势感到担忧，呼吁缅甸当局跟东盟特使展开积极互动。根据泰国媒体披露，缅甸民族团结政府本月7号对外宣称，在过去一个月内取得了重大战绩，摧毁了政府目标953个，轰炸仰光178次，杀死了1562名缅甸士兵，打伤552人，袭击了213个政府经济区。尽管无法证实消息真伪，但当前缅甸社会已经处在人心惶惶的混乱状态，担心爆发内战的市民蜂拥到商场囤积粮食和日用品，自动提款机和银行门前天天挤满了人。关于政府经济金融系统崩溃的谣言满天飞，缅甸军政府发言人邵敏屯表示，敏昂莱曾经向东盟代表进行保证，只有在缅甸国内局势稳定后，当局才会遵循跟东盟领导人达成的五个共识。目前情况不允许东盟特使会见任何正在接受审判的人，包括遭到了多项罪名指控的昂山素姬。缅甸与东盟之间的五点共识大致涵盖了停止暴力、展开对话、东盟派遣特使协调沟通、东盟提供人道援助、东盟特使跟缅甸各方开展会谈。泰国民意周刊近期刊登了泰国农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拉利达追踪缅甸局势的文章，标题为2021年缅甸内战已经拉开序幕。文章指出，缅甸反政府武装之前采取零星伏击的方式向军人政府发起挑战，为了引起国际关注，反对派不断酝酿爆发内战的氛围。有人质疑民族团结政府是否能够推翻缅甸军队，并且重新组建新的政府。观察结论是很难。一方面，由于新冠疫情重创缅甸民生经济，大大削弱了政府军和人民军的战斗力；另一方面，由于人民军武装力量多是来自城市的新生代，并不完全主张采取破坏城市的方式进行斗争。加上反政府武装当前最大的困境是缺乏武器装备的支持，因此判断日后针对个人和政府官员发动的偷袭活动会更加频繁。根据目前现状判断，缅甸内战已经拉开序幕，而且这场战争势必旷日持久。这一点主要来自缅甸人的民族性格，他们执拗、好斗，而且倔强，在解决问题的时候都不会轻易妥协。缅甸问题专家还指出，从表面上看，缅甸问题是军政府推翻民选政府的民主政权之争，而事实上，缅甸民族冲突始终是这个多民族和多宗教国家无法逾越的鸿沟。 自从1948年1月缅甸正式宣布独立以来，大缅族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潮造成缅人难以包容其他的少数民族，在照顾主体民族利益的同时牺牲其他民族的利益，因而不断产生矛盾与摩擦。如今缅甸问题导致东盟面临诸多挑战，除了东盟领导力受到质疑以外，缅甸爆发内战势必动摇到国际社会对东南亚地区安全的信心，同时难免给周边国家造成收容难民的压力。而且东盟缅甸特使的任期在今年内届满，下一届的东盟轮值主席国是柬埔寨。对于缅甸特使的职责是否仅限于调解，有没有必要常驻缅甸，特使工作团队的费用支付，以及如何推进化解缅甸危机等问题，各成员国之间仍然抱持不同的立场和方法，从而引发东盟内部产生分歧的另一层担忧。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在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桑宇主持的聚焦非洲。
各位听众大家好，国际调查记者同盟10月3日发表了一份披露全球富豪政要如何在避税天堂逃税的文件，名为潘多拉文件。文件涉及100多名亿万富翁、29000个离岸账户、35名现任和前任领导人以及300多名公职人员，漏税金额高达32万亿美元。潘多拉文件所涉及的338名实名人物中，超过 10% 来自非洲大陆。在被披露的政要中，包括三位非洲国家元首，他们是刚果共和国总统丹尼斯·恩盖索、加蓬总统加里·邦戈、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亚塔。潘多拉文件公布之后，非洲举报人保护平台在达卡尔举行了会议。该机构负责人亨利·图里兹律师在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采访时表示，非洲是潘多拉文件的核心，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非洲的逃税行为只会愈演愈烈。他说，在披露的名单中，刚果布总统和加蓬总统是经常因非法资金不义之财上非洲新闻头条的人物。现在又发现加蓬总统家族一直在隐秘状态下积累巨额财富。非洲是一个自然资源异常丰富的大陆，也是贪污腐败的温床及中间商和律师事务所的完美游乐场。被点名的另一位政要是科特迪瓦总理帕特里克·阿奇。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早在2019年就披露过一份非洲企业利用毛里求斯离岸公司避税的报告。报告基于20万份披露文件，首次揭示了这个非洲东部的岛国如何帮助其国际客户避税。根据经合组织称，毛里求斯的所谓税收优化协议每年给非洲国家造成500亿美元的损失。20世纪90年代，西方金融机构推动毛里求斯与非洲及欧洲国家签署不公平税收协定。这些双边协定原本是为促进国际投资，允许在毛里求斯注册的公司将利润仅向签署国支付低税率，并将税率结算给毛里求斯税务机关，在那里公司税极低，然后他们再通过其他税收协议将利润汇给总部和股东。这是毛里求斯成为非洲企业享受税收优化服务的天堂。毛里求斯与包括15个非洲国家在内的45个国家签署了双重税收协议，其中包括塞内加尔、突尼斯、南非和卢旺达等，大量税收被劫掠。埃及、乌干达、莱索托、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的税务机关也纷纷表示，毛里求斯的双重税收优惠协定正使他们的国税体系崩溃。塞内加尔2017年签署协议后，出现了 2.57 亿美元的税收缺口。 麻省理工大学非洲发展政策项目主任、国际公司税改独立委员会成员雷昂斯教授在《青年非洲》杂志专门写道，资助非洲经济的复苏，资源是存在的，问题是他们正从国库转移到跨国公司和富豪的离岸账户上。根据2020年税收正义状况报告提供的数字，世界各国每年因离岸公司逃税被剥夺的国税超过3600亿欧元。离岸税收缺口相当于摩洛哥卫生预算的 20%, 科特迪瓦卫生预算的 45%, 塞内加尔卫生预算的 70%, 尼日利亚卫生预算的 472%。 当然，这些损失的根源是那些将资产藏在避税天堂的亿万富翁，而跨国公司首当其冲。他们通过合法避税手段，在税收极低的国家申报大部分利润，即使他们在这些国家没有任何业务，然后支付可笑的税收。这种税收优化所有类别的冠军是数字领域的巨头，因为他们易于处理子公司之间的虚拟交易，而这些公司也是从新冠疫情大流行中受益最多的，因为他们的活动不需要人员流动。脸书、谷歌、苹果和亚马逊的市值在新冠疫情后分别飙升了 66%、41%、84% 和 72%。 这就是为什么非洲国家应该追随印度、英国、法国的脚步，对数字服务征收累进税。虽然新冠病毒在非洲造成的死亡人数少于其他地方，但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巨大，经济活动放缓，旅游业崩溃，侨胞汇款减少，对原材料的需要减少。2020年6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非洲大陆 GDP 收缩 3.2%。 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来说，这甚至是25年来的首次衰退。世界银行估计4000万非洲人已经陷入了极端贫困，首先受影响的是15至24岁的工人，其中 95% 的人在非正规部门工作。据非盟称，这可能会毁掉2000万个工作岗位。到2030年，世界上1/3的青年工人将是非洲人，他们的活力已经被失业、暴力、不平等、腐败和经济衰退所压制，不改变现状意味着动荡。以上是今天的聚焦非洲，我是桑宇。
接下来请听由赵远胜和索菲共同主持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今天为您播出宗教改革及大成者约翰加尔文第六节。
各位听友好，加尔文回到日内瓦，说服日内瓦议会通过了他拟定的日内瓦宪章。依照这个宪章，日内瓦的一切，从宗教生活到世俗生活，都要服从加尔文的理想。他把日内瓦建成了一个洁净而枯燥、秩序井然但冰冷僵硬的城市。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宗教改革的集大成者约翰·加尔文第六节，加尔文治下的日内瓦。赵先生您好。
你好。
赵先生，历史上人们对加尔文治下的日内瓦似乎是毁誉参半。
对，这是个极富争议性的问题。其实我对此啊也很困惑。人们说加尔文他推动了政教分离，甚至说他奠定了代议制的基础，但你看他在日内瓦的表现呢是非常专断而且不容一见。对他的这一面呢，茨威格是批评的相当尖锐。在他看来，加尔文是要以一套不容置疑的学说把个人的心灵就完全管制起来，行政机构的僵化刻板帮助教会迫使民众一致服从。茨威格对加尔文的愿景呢，他看得很清楚，认为他是要把日内瓦改造成一个尘世上的上帝王国， 这是一个没有污染、没有腐化、动乱、堕落和罪恶的公社。日内瓦要成为新的耶路撒冷，成为一个中心，从这里呢辐射拯救世界的这么一个光芒。这唯一的思想是扎根在加尔文的生命里，他将全部生命都奉献给了这一思想。明白了加尔文的愿景呢，听友们可能就会想到，你要实现这个愿景啊，你除了理论能力，你还得有执行力。这时候呢，他就要这个领袖啊具备两种必不可少的性格：绝对自信和顽强的意志力。所以你别看加尔文的外形啊是弱不禁风、病病殃殃，可他就有这两种性格特征。我们还是用茨威格的话呢来说明，这位钢铁一般严酷的理论家以最严肃、最神圣的态度对待他崇高的乌托邦。在他精神独裁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加尔文从来没有怀疑过。当他要求他的追随者正直的生活时呢，他正在恩赐给他们以巨大的利益。那这个利益是什么呢？我想加尔文他相信呢，依照上帝的福音生活，那就是每个人的最大利益。
这是不是在16世纪只有那些虔诚的信徒才能在社会中体面的生存呢？
对，那个时候呢，可以说呢，你要不是个笃信基督神迹、跟随教会组织、遵循福音书指导的人呢，那你几乎就什么也不是。在这个背景下呢，加尔文的做法他就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也就是说，那尽管福音书是指导每一个人生存的基础，但福音书讲的内容呢，那倒不是人人能懂啊，只有上帝特选之人才能把福音书的真理解释传达给众人。而加尔文自己呢，他恰恰就是这么个特选之人，所以经他阐发的教义就是上帝的旨意，不能质疑，只需遵守。这样的一个思路呢，使那些笃信宗教的人很容易去服从。这种说法我们在当代极权主义国家的宣传中呢，你仍然能够看到，他们使用的呢是相同的逻辑，那只是把主角给换了。可是听友们一定会问呢，你宗教改革的缘起，你恰恰是为了争取每一个基督徒和上帝交流的自由。路德最重要的文章就是论述基督徒的自由，但这个改革到了加尔文手里呢，却表现出相反的性质，因追求自由而起，却以不容一见的专断而终。那么茨威格总结说呢，那些靠革命起家掌了权的人，往往呢成为进一步改革的最愚昧、最不宽容的反对者。
加尔文的这种专断和他的预定论是不是有关系呢？
那当然是同一个逻辑了。加尔文他不遗余力地维护他这个预定论，因为他相信呢，他自己就是上帝的预选之人。他在给朋友的书信中啊，就多次流露出一种虔诚的一种优越感。他在《基督教要义》这本书里说，既然神预定我们的灵魂和身体将在天上成为无瑕疵的，并获得永不衰残的冠冕，我们就应当殷勤保护自己，直到主再来的日子。这就是行事为人最好的根基。没有任何哲学家的教导有这样的根基，而且在他们所保扬的美德中，最高也不过是人与生俱来的尊严。也就是说，在加尔文的心目中啊，被预选的人他拥有高于人自然拥有的尊严，这个尊严呢和神性结合在一起。对这种认知呢，威尔杜兰他有一段很精辟的解释。他说，自以为是上帝选民的人，当想到获救的是极少数，沉沦的是大多数，而自己呢属于获救的一群时，所产生的快乐和安慰是可想而知的。 基于我乃上帝选民之一念，勇气即油然而生。加尔文教派之上帝选民说与犹太民族之上帝选民说呢一脉相承，此说乃法国新教徒忍受集体摧残屠杀，英国清教徒甘愿离乡背井冒险前往新大陆之精神支撑。听我们听到这儿就明白了，那既然上帝选我为代言，我的信念自然就是不可辩驳的。这种坚信呢，它成为了一种迷思。可惜呢，在一种宗教之内，教义和信条往往是不容讨论的。要打破这个迷思，需要等到启蒙时代，等到伏尔泰提出宽容的概念。所以我们要记住啊，任何的一种观念，你只要是不允许人讨论、质疑、批评，那这种观念它就是一种宗教性的，而不是科学理性的。它的背后呢，就一定是愚蠢，而不是明智。
那加尔文的预定论为什么能够吸引人呢？
这是因为加尔文认为啊，上帝和预选是可以继承和遗传的。他以为上帝的选民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一旦被选则一体平等，而且子子孙孙永享神恩。这条呢很吸引人，而且他不断地告诉他的信众啊，尘世不过是通向天国的一段苦难历程，所以不生与速死那都不是什么遗憾的事儿。若你生于苦难的现世，唯一的喜乐就是等待来世，只有天国是永恒的乐园。那加尔文的名言就是，当你有了天国便是故乡的想法，那尘世便不足留恋，因为尘世就变成了异乡。当你有了离开尘世便是进入永生之门的想法，那尘世便不足留恋，因为尘世变成了墓地。未来必有一天，主会把他忠实的仆人接到天上，在那充满和平的国度里，主会为他拭去眼中的泪珠，披上轻柔的衣裳，戴上荣耀的冠冕。主会欣然接纳他们，把他们高举，和主永享幸福。我们可以想象啊，那些饱受现世苦难的信徒会多么的盼望着这一天。但是加尔文讲天国，他的目的在于他先要把尘世啊变成纯净的基督之国。所以他在日内就推行着一种非常严格的监管人的一般的生活娱乐，你比如说欢宴、舞会、戏剧、男女情爱，那都被视为腐败堕落。他学路德，声称人不因行善而称义，但他更强调凡是称义之人自然会有善功的行为。因为你不知道上帝是否会选你，但你知道上帝的选民必是道德高洁之人。所以加尔文宗呢，他是对个人的道德生活要求最苛刻的这么一派，而这种苛刻会演化为不容一见，不给一端留余地。一旦苛求成为习惯，它就会成为某种迫害人的行为。我们不能说加尔文的道德感是虚假的，但是他却以捍卫上帝之名犯下了迫害异端之错。我们下次再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宗教改革的集大成者约翰加尔文第六节，加尔文治下的日内瓦。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和各位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接下来是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今天为您播出《巴黎乌巴黑》第24课。
Parlez-vous Paris?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aouh,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Parimal, je suis népalais. Et là, ça fait à peu près 3 mois que je suis en France. J'étudie à Sciences Po. Je pense qu'en France, on a une culture de restaurants, de cafés. On aime bien ça. Mais je voudrais bien en savoir plus sur la culture des terrasses. Est-ce qu'on peut y aller seul? Est-ce que c'est louche d'y être seul? Est-ce qu'on peut y rester pendant des heures?
我此刻跟尼泊尔留学生巴黎曼勒坐在 La Brasserie de la Grande Escarpe 露天咖啡座里，他很想知道在巴黎泡咖啡座有哪些规矩。巴黎曼勒， on est bien là?
Oui, c'est très bien.
今天我约来了巴黎 Zigzag 网络杂志的撰稿人 Axel Garlier。 如果您想深度了解巴黎，可以上这个最佳人气网站看看。
Bonjour Axel.
Bonjour, moi c'est Paris Mal. Enchanté.
Enchanté.
Paris Zigzag 不仅通过文字图片捕捉发生在巴黎大街小巷的奇闻趣事，还为读者提供带导游的参观。
Donc est-ce que les Français ils aiment vraiment s'asseoir dans les terrasses pour passer des heures?
Oui, parce que bon, surtout à Paris, on est souvent enfermé entre la maison, le travail, le métro. Donc c'est très agréable dès qu'il fait beau de prendre l'air en terrasse. Et je pense que partout en France, on aime bien regarder voilà, le spectacle de la rue.
在巴黎，人们整天是住宅、地铁、办公室三点一线，待在封闭的空间内。能在露天咖啡座坐上一会儿，透透空气，对他们来说可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Est-ce qu'on s'assoit dans les terrasses plutôt pour boire un café ou est-ce qu'on y va pour travailler peut-être?
Bien sûr, je pense qu'on y va pour toute occasion.
Toute occasion.
Pour être tranquille,、
okay.
pour être aussi entre amis, pour travailler. En fait, on se sent souvent plus tranquille à l'extérieur qu'à l'intérieur.
Ok.
在露天咖啡座里，有人休息，有人工作，有人独处，有人约会。Axel 说，在室外比在室内感觉更清静 ，plus tranquille à l'extérieur qu'à l'intérieur.
Et alors, quand je vais dans les cafés, les bistrots et je m'assois, des fois, j'y suis seul. Donc, est-ce que c'est normal de passer une heure dans un café tout seul ?
Bien sûr, je pense que c'est comme un sas de décompression en fait, à la pause déjeuner ou après le travail. Ça fait vraiment une pause tout seul, on prend le temps de réfléchir, de bouquiner. C'est vraiment...
Et bouquiner, c'est lire un livre ?
Oui, lire un、
ah,
livre,、
okay.
exactement.
如果你想一个人找地儿看会儿书 bouquiner, 露天咖啡座可是再理想不过的场所了。所以在这种地方坐上一个多钟头是很正常的事儿。
Et les terrasses peuvent-ils aussi être un lieu de drague?
Alors, bien sûr.
Oui.
Mais je pense que c'est pas le lieu le plus approprié. Parce qu'en fait, souvent, quand on est en terrasse seul, je pense justement c'est pour être tranquille. Donc je pense que pour draguer, par exemple, dans un café, le comptoir est plus approprié.On est plus disposé à discuter, à draguer, à se faire draguer.
Ah ah, 露天咖啡座可不是泡妞的最佳场所。在这里独坐的人，要么是在等人，要么是不希望被打扰，想泡妞去吧台 au comptoir， 那里跟陌生人搭话更方便。
Donc est-ce qu'on, si on habite à Paris, est-ce qu'on est fier d'avoir une terrasse à nous que l'on fréquente assez souvent?
Bien sûr, on s'attache très vite à、
voilà.
une terrasse, on a notre petite place. Et en général, c'est vrai que les terrasses les plus exposées sont celles fréquentées par les touristes. Et les Parisiens aiment bien avoir des terrasses plutôt méconnues, cachées, tranquilles. Souvent dans le quartier, au coin de chez soi.
Dans Paris, 6 区de Saint-Germain-des-Prés,Saint-Germain-des-Prés 有几家闻名世界的露天咖啡座，不过巴黎人并不常去那些地方，他们更习惯去他们熟悉的小咖啡座 Leur Petite Terrasse。
Et personnellement, vous avez une terrasse que vous préférez le plus?
Oui, alors moi j'aime beaucoup la terrasse de la mosquée de Paris. À l'intérieur de la mosquée, il y a 2 petites terrasses qui sont cachées de la rueet qui sont très très charmantes avec des arbres. Voilà, on peut prendre un thé à la menthe. C'est très joli, c'est très calme. Ouais.
阿克塞勒最喜欢的露天咖啡座位于巴黎大清真寺内，那里你可以静静地坐在树下品茗，给自己要一杯摩洛哥薄荷茶。
Axel, merci beaucoup de nous avoir expliqué les habitudes des Français en terrasse.
C'était un plaisir de vous rencontrer.
Bon, merci beaucoup.
À bientôt.
Au revoir.
Bientôt. Au revoir.
Monsieur.
J'arrive.
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可惜天不早了。
6 euros, s'il vous plaît. Alors, 7, 8, 9, 9 et 1.
10.
Ah, ça fait plaisir. Allez, bonne soirée. Merci à vous.
Merci, au revoir.
Merci.
On lui laisse un pourboire ?
Je pense que ça, ce serait une bonne idée.
On laisse 2 euros ?
Parfait.
Très bien.
我们结了账，payé l'addition，留下一份小费，laissez un pourboire。巴黎慢了，好好在巴黎享受露天咖啡座吧。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就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林兰主持，感谢阿德利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在巴黎遥祝亚洲的听众朋友们晚安，周末愉快。